前文书说道，知府一瞧，
哎，这丫鬟咋这么漂亮啊，
什么时候到我们府的，就这脸长得好像三月桃花一只嘴，六的荷花一冒水，哎呀，那长眼睛毛忽闪忽闪的，会说话啊，
嘿嘿。
他不由自主的瞧瞧身旁这三位夫人，大夫人像老铁种，二夫人像大冬瓜，三夫人倒苗条了像馅儿黄瓜，一个画的跟老妖精一样啊。再看这位，呀哈呀哈，嘿嘿嘿，他一乐，哪知进了这个丫鬟呢，笑笑呵呵的，很快走到桌前，老爷吃鱼，
哎哎哎，吃鱼放心。
只见丫鬟一伸手，就在盘子底下唰抽出匕首，
吃鱼啊，哎哎哎，
进来谁，不是别人，正是侠女朱翠萍。这个姑娘胆大心细有智谋，她怎么进这来了，方才不是在前厅看见了同为同猛被擒，如果我亮剑下边一炸，府里就乱了，容易叫狗官逃跑，干脆我来个金风被动，缠仙诀，暗算无常，死不知。他往后转一看，后边啊，呵，老妈的丫鬟大师傅正忙活着灶上叮当叮当还叫勺呢，有个小丫鬟端着盘子来回送菜，行了，他就跳起来了，冲着丫鬟一摆手，
哎，妹妹你过来啊，哟，谁呀，
是我，我是你姐姐，
过来过来过来。
丫鬟一想，哦，甭问，准是都是府里的人，他赶紧擦擦手就跟过去了，把他领到月亮门的后边一棵树下，站住
啊，干什么姐姐，
把衣服脱起来借我使一使。
啊，你干什么，
住嘴，你要胆敢嚷，姑娘把匕首抄出来，我豁你的嘴，
我没嚷，
衣服脱起来借我用用，
哎，好，
把衣服脱起来，随后呢朱翠萍要把袋子解下来把它给捆上，哎，我问你，你叫什么，
啊，我叫小菊，
你是端盘子的丫鬟，
嗯，我伺候老爷的。
炒菜的大师傅姓什么，
姓马，马师傅。
好，你受点委屈，我借你身衣服到里边看看你们家老爷什么模样，然后啊我就放你。
哎，好，
把衣襟扯下一条，一抠的腮，本本本把这布条子给小菊塞到嘴里，这丫头不能说话了，然后提着它啪往花坑里一放，别乱动，我没回来你要乱动弄出动静我杀你，
呵呵呵
呵。然后他把夜行衣靠套在里边，把丫鬟衣服穿好了，头发也走了开，打了个抓髻，后边把辫子松开，转身就奔厨房了。大师傅正着急呢，当当当，哎，小军小军，快快快快，菜出勺了，
哎，来了来了来了，
哎，你谁啊，我是小菊的姐姐，刚来，嗯，她呀，嗯，方便方便，我替她送，
哎，你，
嗨，马师傅来吧，
哎，好好好，
哎，哎呀，这老马眼睛都看直了，这个比小菊还漂亮，看来姑娘大致都美，
好，
哎，一会儿过来啊，哎，我给你留着好吃的，
嗯，好。
姑娘赶紧把鱼放在盘子里，端着盘子，匕首就放在盘子底下了，脚步轻盈来到了屋里。这位狗官呢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光顾看这个朱翠萍长得漂亮了，
哎，好，
姑娘把匕首拿起来，盘子啪甩向三夫人，呱，这条鱼给她扣在脑袋上啊。 哎呀，脸上是鱼汤，鼻子上是鱼肉啊！哎呦我的妈呀！把我嘴里糊涂呢，怕糟践呢。此时这狗官吓坏了，啊，你谁？只见朱翠萍劈胸一把，捧，别动，狗官，你作恶多端，欺压梁山，竟敢害梁山老将，我要你的狗命！姑娘用这劲儿大点，这把匕首啊，要是没把挡着，大概都扎进去了。啊！姑娘刀在里边一转个，去你的狗！长的一脚把他踢躺下，把匕首抽出来，别动！告诉这三个女的，谁要喊，看见没有，跟他一个下场。
没动，我们都在这老实坐着呢。
哎，这就对了。
姑娘想，不行啊，
我要是出去，他非喊不可，这怎么办呢？他正在犹豫，这三个女的也不识相，来人呐！一说来人了，姑娘可急了，把匕首飞起来，砰的一声，正好把那个大婆给扎死了。随后亮出宝剑，咔嚓两剑，要把那两个置于死地。转身来到外边，将门关好，嘎噔，从外边扣上，噔噔噔噔噔，往前转，干嘛呀？奔死囚牢。来到死囚牢这，远远就有人瞧见了。哎，谁呀、啊？往这跑啊？
哟，大哥，是我，我是内宅的，老爷叫我来，有点事儿找你
啊。哟，丫鬟呐，你谁呀、啊？
我是小菊呀、啊。
哎哈、啊，这声音这么好听，过来过来过来。
这小子一摆手，姑娘来刀切近。
哎，大哥，怎么就你自己呀、啊？这剑呐，在后边背着呢。
啊哟，哎，小菊，你不像啊？
谁说不像？你仔细看看，
这不像了，怎么死了？
后边过来了，哎，怎么回事？
就是这么回事，
别动！哎，小菊，你干嘛？
把牢房的钥匙给我拿出来。
你要干啥？少废话，拿出来。
那怎么能行呢？
不拿手。
来，本儿，
用剑尖一点他的肩头，这么长个口，
给你，给你，给你，要啥给啥就完了呗。
一把掏出来了，我问你，同为同盟，在哪个牢房？
好、啊，你要救梁山人，
对，
哎，甭废话，
我也佩服梁山好汉。走走走走走走走，说着，领着姑娘到了牢房，嘎噔。把锁头打开了，姑娘趟了一脚把他踹到里边，随手光把牢房门关上。在那墙这有个小洞挖的，有这么点个小灯碗，灯光微弱。同为同往，扛夹带锁就在墙角那一堆乱草那躺着呢。
童叔叔，二位童叔叔快起来跟我走。
那个老头说话了，
嘿嘿，二位英雄来救你们的了。
别呀、啊！同为同盟一听，蹦站起来了。
谁？
是我。
你谁？
你就甭管了，过来，开枷锁。
哎呀，我没枷锁，
好办。咔咔咔几下子，就给看开，那是木头的。这俩人力气大，嘎巴一声，都把它掰开了，砸你砸，夸往那扔。跟我走，这小子
还算不错，
把他捆上，把这个牢头捆起来，嘴一堵，给扔在里边。二位叔叔，咱们快走，是非之地不可久留。
好，
两人跟着朱翠萍绕到了大堂这。姑娘，你谁？
嗨，老人家，我是朱仝之女，我叫朱翠萍啊，我是从保定来的。
哎呀，贤侄女，多谢你救命之恩。
一家人别说两家话，
知府狗官呢、啊、
叫我杀了。
哎，放火把死尸烧了。
销赃灭迹，后院那间房子呼呼呼呼被放火，然后三个人离开了府衙，来到了郊外的树林内重新见礼。贤侄女，你是从哪儿来的？怎么到这儿了呢？
嗨，我是这么怎么回事情，我父亲呢不放心，叫我到京城打听一下，听说有梁山小将大闹京城，被高俅抓住，怕有危险，他惦着。我到京城一打听，哎，真有人告诉我了，说是有几个人被困在高俅府，大部分人到青州花家寨。
我到山上一看呢，哎呦，可太热闹了，有玉麒麟卢俊义的兄弟叫卢俊仁，还有花荣的哥哥叫花珍，卢俊义的侄子又是卢青、卢玉、卢环等人，他们正着急，说是七星山黑旋风李逵的儿子在那占山，官府抄山灭寨，他派人求救，怎奈山上人手太少，正在调人呢。我一听啊，我待不住了，他们不让我走，我偷着就下山了，我想到七星山解围，哎呦，我也忘问了，这七星山在哪个方向，他们说在洛阳附近，我就这么跑了这么多日子就到你们这了，谁知道啊，我以为这是洛阳呢，弄错了。老人家，你们俩又是没什么事了，干脆跟我到七星山解围去吧。
好、哦，哎呀，好啊，既然这样，这么办，贤侄女，我们呢带点楼兵，万一到七星山光有将没兵怎么能行啊，七星山再大，跟国家官军打仗要吃亏呀。
对呀，老人家，要这么说，那您呢多调点兵来
好吗？书要简短，这哥俩到了双节岭，带了500楼兵，全都是改扮成押镖车的，打把是卖艺的，推车担担的，或者搬家的，十个一伙，20个一群，都有人负责，跟他说清楚，你们奔洛阳的七星山，到那之后听我们的，我们会把你们集合到一起，再想办法帮助七星山来打官军。带队伍走不行啊，那这500人都是精兵良将，由童归、童猛、朱翠平领着，陆陆续续来到七星山外，往远处一看，可了不得，在水面上杀声震耳，鼓响如雷。书中暗表，正是石斌到魏家庄盗出来假枪，小旋风李飞拿假枪会战敌将蒋天化，就是独霸寒潭小白龙。当时啊，李飞不知道假的，结果被小白龙一刀把头皮削掉了，落水逃走。官军一阵追杀，七星山的人大败而归。这些事儿啊，朱翠平以及同为同猛看得清清楚楚，但是没有身临战场，弄不明白怎么办呢？眼看着官军在河岸的东边扎营，自己这伙人就500人，不敢乱动，围着七星山转一圈，后山悬崖峭壁也有官兵把守，不好上山，水面又不敢过，万般无奈，这500人就在岸的西边的山环里零零散散的算住下了，不敢换军医号卡啊。官军发现我们老百姓啊，看热闹呢，要换上喽啰兵的号卡，那不找倒霉吗？朱翠平特别着急，同为同猛说，这怎么办呢？咱们怎么能够和七星山取得联系呢？朱翠平说，好办，看我的，我的师姐萧桂英就在七星山，我听花家寨人说了，和我的未婚
姐夫花雨一块来的，我到山上走一趟。这姑娘换好了一身素装，暗带兵器，悄悄来到后山。这可是大白天呢，趁人不备，攀藤罗月峭壁，可就上七星山。这姑娘胆子是真大，武功也高啊。当她翻到了悬崖峭壁顶上，下了山了，往里走，被楼兵拦住。她说我找我师姐萧慧英。萧慧英一直守山，很快把她领到见着了女侠。师姐师妹见面万分高兴，哎呀妹妹呀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师父叫我来的，我是从花家寨来的，告诉你给你帮忙的是这么这么回事情。哎姐姐，我的人都在外边呢，你说我们是上山呢还是在外边给你们打接应？现在战士打得怎么样？萧慧英把他领到自己的寝室，给他弄点吃的喝的。萧慧英紧皱眉头，哎妹妹别提了，是这么这么回事情。有一个独霸寒潭小白龙蒋天化，有一口宝刀，这口宝刀啊叫双珠金背落魂刀，必须有碧玉独角夺魂枪方可破。这个枪就在离此地不甚太远，魏家庄魏老隐士有。士兵第一次盗枪，结果弄了假的，哎，李飞差点搭上性命。刚才士兵不好意思了，脸热他走了，又去盗枪，我是真不放心呐。
盗枪？
哦，那个姓魏的在什么地方？他离洛阳城南40多里地，不到50里地的地方，上那儿去了。那你说这小白龙什么刀？他又说一遍。姐姐，行了，怎么办？
用不着盗枪，盗什么枪啊？我把刀给他偷出来。
哟，妹妹。你行吗
呀？姐姐，你怎么隔着门缝瞧人，把人瞧扁了吗？
你忘了吗？
你说我，
哼，当初和你在一起你还不明白呀、啊、
哎，淘气。
妹妹不要去，你是女孩家，一旦被人发现受其侮辱，欲生不能，欲死死不了，可怎么办？
呆着，姐姐也就你想那么多。你放心，我能盗来刀就盗，盗不来我也不至于受屈。
就凭我这两下子，
你忘了吗？我自己给自己起个外号叫神行侠女，没听说自己起外号的，那得别人承认。你看着，慢慢有人承认。
姐姐，我走了。
别介，我领你到前山见见大家。
不不不不，寸功未立，我见大家有什么意思啊？
啊？等我立了功了，
我呀再给大伙儿见面。还有同为同盟，两位叔叔都在山下，还有500人，你们如果往山下冲的时候，我们在外边给你配合火烧敌人营盘，这样的话一鼓作气就能胜了官军。
哎呀妹妹呀，你是真敢干，不过你可小心。
哎，你放心吧，我走了。哎，我来这事儿啊，别跟大伙说，
你可别说我去盗刀去，万一我盗不出来，我再和大伙见面多叫人笑话呀。我要盗来好说，盗不来就当没这么回事。
嘿，萧桂英佩服，不愧是朱仝的女儿，想得周到。你别忘了，她在高山跟师父学艺，回家之后她父亲是武将，保定的都统制，没事也讲的是什么排兵布阵、斗隐埋伏、3略6韬、36计呀、啊。这姑娘有心计都记着，脸儿是个小姑娘，她的性格是个男孩，外柔内刚。就这样辞别萧慧英，她愣敢大白天呢从七星山出去。这两下除了古木仙呢可以，一般人都不行。梁山后代还真就没有他这个轻功夫。说施兵行又一套，朱翠萍很快 回到了同威同猛的临时帐篷。二位叔父，我看明白了，七星山打了败仗，原因就是什么小白龙讲天话，有口刀，这口刀厉害，必须有枪。叔叔啊，今天晚上没有别的，我到敌人营盘去盗那口刀。有了这口刀，我们拿刀也可以晃他们的眼睛。哎呀，同威同猛，太佩服这两人，当初啊都是江上的好汉，可以是水贼出身，没有他这两下，贤侄女啊要出事怎么办？
不会的，你放心吧。啊，静听佳音，
等破了他的宝刀也好，盗了宝刀也好，反正我给你们信儿，到那阵儿咱们放火烧官军的营盘，一着火官军一乱，七星山的人往下一攻，就可以大破敌兵。好吧，天一见黑，姑娘换好了夜行依靠，带好了宝剑，她直奔官军的营盘。营盘负责的是洛阳太守蔡强，主将蒋天化、采活贼西门玉。营盘依山靠水，在向阳山坡下，周围有战壕，拉着鹿角。什么叫鹿角？也就砍点树帽子堆在坑边上，阻挡人呢过去，能挡别人。朱翠萍他挡不了啊，他是部下将啊，纵身跳过壕沟，唰啦翻过鹿角压叉，拐弯抹角直奔营房。到了营盘里呢，看守就不严了，哪黑走哪，哪暗走哪，可是再往中军帐进就不容易。这是衣服扎眼有了，转身他奔呢旁边的马棚，有三名马夫，一个挑水，一个拌草料，另一个在那给扎草呢，青草不够喂，在那咔咔扎草。他趁人不备，滋溜就进了马夫住的棚子里了。往这一看呢，不像话，特别乱，地一堆乱草，这边有床破被，墙上挂着破衣服。行了，我也别嫌脏了，他把帽子军医号坎穿上，腰带子一系，他溜了大大出来了。这回行了，谁要看着呢？哎，这里的军医号坎转来转去，来到了中军帐里边，灯光明亮，人影晃动啊，屋里头吆五喝六，酒香扑鼻。